晚上好，欢迎收听365读书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云公子。今天来和大家分享汪曾祺的《贴秋膘》，一起来听。人到夏天没什么胃口，反食清淡芝麻酱面，过水抓一把黄瓜丝儿，浇一点花椒油，烙两张葱花饼，熬点绿豆稀粥，两三个月下来体重大多要减少一点。秋风起，胃口大开，想吃点好的，增加一点营养，补偿补偿夏天的损失，北方人谓之贴秋膘。北京人所谓贴秋膘有特殊的含义，即吃烤肉。烤肉大概源于少数民族的吃法，日本人称烤羊肉为成吉思汗料理，青木志《中华腌菜谱》里提到，似乎这是蒙古人的东西。但我看元朝秘史并没有看到烤肉，成吉思汗当然是吃羊肉的。秘史里几次提到他到了一个什么地方，吃了一只双母乳的羊羔，羊羔而是双母乳，两只母羊喂奶的，想必十分肥嫩。一顿吃一只羊羔，这食量是够可以的，但似乎只是白煮，即便是烤，也会是整只的烤，不会像北京的烤肉一样。如果是北京的烤肉，他吃起来大概也不耐烦，觉得不过瘾。我去过内蒙几次，也没有在草原上吃过烤肉。那么，这是不是蒙古料理，颇可存疑。北京卖烤肉的都是回民馆子。烤肉碗原来是齐白石写的一块小匾，写得明白，清真烤肉碗。这块匾是写在宣纸上的，嵌在镜框里，字写得很好，后面还加了两行注脚：朱书无考字，应人所请，自我作古。我曾写信问过语言文字学家朱德熙，是不是古代没有考字？德熙复信说，古代字书上确实没有这个字，看来考字是近代人造出来的字了。这是不是回民的吃法？我到过回民集中的兰州，到过新疆的乌鲁木齐、伊犁、吐鲁番，都没有见到如北京烤肉一样的烤肉。烤羊肉串是到处都有的，但那是另外一种。北京的烤肉起源于何时，原始哪个民族已不可考，反正它已经在北京生根落户，成了北京三烤，烤肉、烤鸭、烤白薯之一，是北京吃的代表作了。北京烤肉是在炙子上烤的，炙子是一根一根铁条钉成的圆板，下面烤着大块的劈柴，松木或果木。羊肉切成薄片，也有烤牛肉的，少。由糖官在大碗里拌好佐料，酱油、香油、料酒、大量的香菜，加一点水交给顾客，由顾客用长筷子平摊在炙子上烤。炙子的铁条之间有小缝，下面的烟火气可以从缝隙中透上来，不但整个炙子受火均匀，而且使烤着的肉带着柴木清香。上面的汤卤肉屑又可填入缝中，增加了烤制的焦香。过去吃烤肉都是自己烤，因为炙子颇高，只能站着烤或一只脚踩在长凳上。大火烤着，外面的衣裳穿不住，大都脱得只穿一件衬衫。足蹬长凳，解衣磅礴，一边大口的吃肉，一边喝白酒，很有点彪悍豪霸之气。满屋子都是烤制的肉香，这气氛就能使人增加三分胃口。平常食量吃一斤烤肉问题不大，吃斤半、二斤、二斤半的有的是。自己烤嫩一点焦一点可以随意，而且烤本身就是个乐趣。北京烤肉有名的三家：烤肉季、烤肉碗、烤肉流。 烤肉碗在宣武门里，我住在国会街时几步就到了，常去。有时懒得去等智子，因为顾客多，智子常不得空，就派一个孩子带个饭盒烤一饭盒，买几个烧饼，一家子一顿饭就解决了。烤肉碗去吃过的名人很多，除了齐白石写的一块匾，还有张大千写的一块。梅兰芳提了一首诗，记得第一句是“碗家烤肉旧驰名”，字和诗当然都是许基传代笔。烤肉记在什刹海，烤肉留在胡坊桥。从前北京人有到野地里吃烤肉的风气，玉渊潭就是吃烤肉的地方。一边看看野景，一边吃着烤肉，别是一番滋味。听玉渊潭附近的老住户说，过去一到秋天，老远就闻到烤肉香味儿。北京现在还能吃到烤肉，但都改成了由服务员代烤了端上来，那就没劲儿了。我没有去过。内蒙也有贴秋膘的说法，我在呼和浩特就听到过，不过似乎只是汉族干部或说汉语的蒙族干部这样说。蒙语有没有这说法不知道。呼市的干部很愿意秋天下去考察工作或调查材料，别人就会说，哪里是去考察调查，是去贴秋膘去了。呼市干部所说的贴秋膘是说下去吃羊肉去了，但不是去吃烤肉，而是去吃手把羊肉。到了草原，少不了要吃几顿羊肉，有客人来杀一只羊，这在牧民实在不算什么。关于手把羊肉，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收入《浦桥集》，资不重述。那篇文章漏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即羊肉要秋天才好吃，大概要到阴历九月，羊才上膘才肥，羊上了膘，人才可以去贴